章一至十节。请大家打开你自己的圣经，是新约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十节。如果你用教会的双行本，是新约的第315页。打开圣经之后，请听我读出希伯来书四章一到十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益，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顺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经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第九节，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今日有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题目是在主里安息。我们请牧师。
非常开心听见诗班今日特别是醒神和应节的献诗，但愿我们美丽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同样有一个在新年一个新的心，在主里面是成长。我平时最喜欢的运动就是最去到室内游泳池那里游泳，是按照自己的程度呢，是轻松的游，慢慢的游。游泳是一乐也，可以舒缓压力的。在游泳池里面，我发觉就有些人比我游得更慢，有些人就比我游得更快的。咁有啲人游泳就相当牙杂，制造好多水花，所以有时在我身边游过嘅时候咧，佢哋嘅制造呢啲嘅浪花，可能刚刚就冚过我嘅头啊。有时咧游过一个塘，到第二个塘转个弯嘅时候，又遇到同一个人啊，咁啊制造另一个浪花又要冚过我头，咁啊即系阻住我呼吸嘅。我发觉有时人生都系好似咁样。活在一个大染缸里面，本来我们好好自由轻松的生活，但是一个浪冚过来，跟着另一个浪又冚过来，令到我们唞不过气，似乎失去了自我，似乎没了自己。这个就好像人生的写照。美国在上一世纪一个有名的天主教神学家 Thomas Merton写好多本书，其中一本有名的叫做《沙漠中的智慧》The Wisdom of the Desert。 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说，我们所处的社会就好像在大海茫茫之中，船正在下沉，各人是拼命的投奔怒海，跳入大海那里去逃生。但是大海茫茫，波涛汹涌，全无陆地，都不知道这条船会走到去哪里。我们只能做的就是随波逐流，任其漂流，直到被巨浪所吞噬，或者被鲨鱼所食，葬身在这个大海之中。人生就好像这幅图画，令人感到非常的不安。 Thomas Merton 他所描绘的这幅图画，正是我们现在所居住这个时代， 常常我们觉得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活在这个人世间，日日是翻工放工，赶开会赶 deadline， 每日在记事簿里面写着很多，填满了很多的约会，要做很多的 to do list 要做的事，而我们智能手机上面放满了很多 appointment， 我们不能够容许有一刻的安息，我们不给自己一点的安静，因为有时一静下来的时候，我们觉得很不自在。想一下，当你回到家的时候，家里面一个人都没有，第一件事你想做的就是打开电视，有电视机有声音陪伴着你，或者呢你会立刻打开电脑看看 Facebook， 非死不可，里面你有多少个朋友，他们的近况怎样过新年啊，或者去哪里旅行啊，或者是看看你的智能手机 WeChat 微信，有多少个朋友发的相片啊，今天年三十晚吃饭锻炼饭，有什么的菜式，还有他的家人怎样来互相庆祝几热闹。又或者是当你驾车在 New Jersey Turnpike 或者是一号公路没人陪伴你，只有你驾车，第一件事上车的时候，可能你做的就是打开收音机，不单只是听下有什么新闻交通天气或者是开了这个音乐要陪伴你一路在这条公路上边去奔走。有些人在一个完全安静的环境里面是会发神经的，不知道怎么算的。我们现代人不再懂得安静，不知道怎样去安息。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个有名的旷野修道士Desert Father， 叫做 Anthony 安东尼。他生于公元后251年，他爸爸妈妈都在埃及里面是耕田的。当他18岁那年就参加教会一个聚会，他听到马太福音19:21这么讲，耶稣说你要变卖所有的财产周济穷人，然后来跟随我，就必有财宝在天上。咁安东尼佢细心去反复思想呢句话，佢谂到我自己系一个基督徒，点解我唔跟住耶稣所讲嘅话去实行呢？于是佢就变卖自己所有嘅财物，周济穷人，然后翻到自己村庄做一个穷嘅苦力。他以为这样就很洒脱，以为这样就自由了，不再受到物质的控制，现在他身无一物，但不等于他心里面是没了贪念，他什么都没了，不等于他没欲念，他还有很多的忧虑，还要面对很多的试探，他发觉自己仍然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发觉自己仍然是一个被动的人，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拉住鼻子去走。于是他立志说不得，我要做得更加彻底。于是他就退隐去到沙漠，去到修道院那里。他的确是享受真正的宁静，真正的安息。没有在沙漠里面四周围都没有嘈吵的声音，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话，没有电脑，没有手机，不用再赶开会，不用再在一路公路那里塞车，再没有旁边的人是跟你在这里斗争，不需要再见到老板那个尖酸刻薄的样子，周围是一片宁静。但他发觉有一件很奇怪的事，就是虽然他远离了人群，没有人的声音，但是从他心底里面仍然发出很多的声音，就是妒忌的声音、愤怒的声音、责备的声音、狂傲的声音，一样从他心里面是浮现出来，不住地讲这些的声音。虽然他身边他周围再没有女人了，但是他发觉仍然心里面有色欲缠绕住他，很多的欲念在他心中是蠢蠢欲动的。 虽然外边系冇战争，但系佢内心仍然好多嘅争战。佢突然间发觉，原来问题唔系外面嘅环境，个问题系自己嘅内心。佢发觉一个人最大嘅敌人系佢自己嘅。经过咗二十多年喺沙漠里面嘅灵修操练默想，佢渐渐变成另一个人。佢发觉慢慢对上帝嘅同在、对上帝嘅声音越嚟越敏锐咧。佢唔系靠自己嘅坚强意志，唔系靠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而系完全嘅降服在神嘅面前，得着神嘅宽恕。神的医治，安东尼说得没错，真正的安息不是说我去旅行，我环游世界就可以得到安息。很多时候当我们旅行的时候，可能是更加 stressful， 更大压力，因为在旅行前旅行后我们都要做加倍的工作。基督教最精彩的地方不是改变我们外在的环境，神不是为我们铺一条平坦的康庄大道，使我们可以安然的度过。基督教最精彩的事就是改变我们的生命。无论有多少的危难引诱、风风雨雨，我们都有一种的生命力叫我们可以勇往直前。就是这种的生命力，使到使徒保罗作一个信心的宣告，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这个就是耶稣赐给我们那种的生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要讲的信息，要传递给我们的生命，在苦难中、在旷野当中仍然可以享受神所赐的安息。希伯来书的背景，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写成的呢？大概公元之后七十年，也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后的四十年。四十年刚好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在旷野漂流的一代。公元后七十年，即是说在一年前主后六十九年，犹太人他们尝试革命反对反抗罗马，于是罗马就派提多将军带领八十万的大军，是重重围绕住耶路撒冷，将整个城系夷为平地。其实耶稣在四十年前一早预言过这件事了。犹太人他们最引以为荣的就是圣殿，因为圣殿是镶了金的，石头和石头之间是用金去镶的，不是我们 Matilda 相信就是当然用水泥的，用钢筋来做的。当时的石头，圣殿的石头成吨重的，而石头和石头之间那些金呢，当太阳下山的时候照着圣殿那些石头反映出来的光辉，真是黄金四射啊，残眼的，很劲的，很威的场面啊。所以门徒当时就对耶稣说，你看看耶稣，哇，我们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几宏伟，几威风，几荣耀啊！我们作为犹太人引以为荣啊！耶稣却讲了一句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一日啊，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这句话就应验在公元九六十九年的时候，耶路撒冷全城被毁，因为打仗所以经济瘫痪啊，犹太人穷到没有饭吃啊！于是就去圣殿，将石头和石头之间的金挖出来，融出来，变卖去养命。 猶太人咁凄慘，咁基督徒嘅情況係點樣呢？基督徒喺當時被逼、被害、被殺，一方面壓力係來自羅馬人，另一方面壓力係來自猶太人。有啲基督徒就問啦：彌賽亞唔係已經嚟到咩？耶穌基督唔係我哋嘅救主咩？點解今日嘅世代裏邊，我哋仍然揾唔到半點嘅安息？點解人生裏面仲有咁多嘅崎嶇路？點解我哋人生裏面仲有咁多暴風雨？點解甚至喺我哋教會裏面仲有咁多人跌倒失落？咁多个领袖放弃佢哋嘅信仰。神啊，你话耶稣系我哋嘅救主，要赐俾我哋安息，但系今日安息喺边度呢？呢个就系好多当时信徒、犹太人嘅信徒所问嘅问题，或许亦系今日你同我常常都问嘅问题。希伯来书就系因为咁嘅缘故而写成，为当日嘅信徒，亦是为今日的信徒。如果要明白这段经文的信息，我们首先读经的时候必须要留意重要的字眼，有的重复的 key word， 主要的字眼。在这段经文里面最重要的字眼就是安息， Sabbath 或者是 rest， 安息。圣经里面安息有几重的意义。首先，这段经文里面讲到，安息是指到创造完成之后的安息。亦在第四节，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工。歇了是指到安息，神用六日创造天地，第七日就安息了。神安息并不是因为神疲劳啊 ，burn out 啊，所以要安息啊。神因为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感到满意而心满意足的安息，因为每一日你留意创世纪，神创造那日的工作之后，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日，是第二日。神圣经话，神看着是好的嘅 ，it is good。所以神因为工作满意而安息，就好似画家画完幅图画之后退后几步，欣赏一下自己的杰作。然而，因为罪进入了世界，亚当夏娃犯罪，神的安息就被中断了。从那时开始，神要做另一个更伟大、比创造更艰巨的工程，就是救赎的工程。所以当我们从圣经里面看救赎的计划，一条朱红色的线从创世纪开始一路延伸到整本圣经，就好像约书亚记拉合在他的窗口所挂这条朱红色的线，整本圣经我们都看见救赎的工程，圣父、圣子、圣灵一起计划，一起参与，一起实行。所以耶稣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七节就说，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这个作事尤其是指到救赎的工作。神的安息要等到救赎的工作完成。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呼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就讲话成了 ，it is finished， totalistai， 救赎的工作完成了。安息另一层的意思就是指到迦南地的安息。第五节那里又有一次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就是知道约书亚带领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那个安息之地。迦南地本来是以色列人他们要 离开漂流的生活，离开奴隶的生活，进入神的应许之地，享受牛奶与蜜之地那个安息。但是大部分 99.99% 以上的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入不到迦南，只有加勒和约书亚能够进入这个安息，以及他们20岁以下的儿女能够进入安息。这个就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可以进入这个迦南安息之地。虽然他们进入了安息之地，但是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享受安息。英文堂最近就传讲的信息是取自士师记 Judges。史诗记我们看见以色列人300多年的历史进入迦南之后并没有享受安息，而是常常被邻近的外邦人欺压，所以神兴起史诗拯救他们，其实就预表着将来要有另一位更伟大的史诗耶稣基督要拯救他们脱离罪恶，脱离奴役。迦南地是一个预表，就是预表神将来赐给人最终最永恒天家的安息。那些不能够进入迦南地的人就好像那些的叛党可拉党大丹亚比兰等等，是预表着今天很多听了福音的人他们拒绝不肯相信，就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永远不能够进入神的安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第三重的安息是指到良心的安息，因为罪使人于心有愧，犯罪的人良心有一个重担，罪疚一路压住良心。信徒因信称义，罪得赦免，就能够享受良心上的安息。他们知道因为藉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赎，可以免受罪的刑罚，正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1:28所应许的，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包括被罪被撒旦所奴役的重担，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罪得赦免，良心得安息。第四层的安息是指到侍奉带来的安息，信徒在服事上亦得到安息的。马太福音11:28，刚才就是讲到得救的安息，良心的安息。29节继续讲到侍奉的安息的。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负我的轭，轭是指到什么呢？是指到牛耕田，在它膊头背脊上面所负那个轭，是耕田的工具。当牛负轭走过耕田的地的时候，就将地能够爬松，泥土爬松。耶稣在世上的主要工作不是今天我们新泽西州做的IT 科技或者是药剂主要是做木匠。而木匠我们常常以为可能是做这些的北欧家私红木家私，或者我们坐这些凳子，很可能不是，更可能耶稣很多时候做的是耕田农夫所用的工具。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就是说耶稣亲身为你订身去度造那些的轭。试想下，如果一个轭放在牛的肩上背上，那些的木头不合身，不合 佢嘅 size 啊、大细啊。所以牛背住呢个轭，轭耕田就好勉强。如果呢个轭太紧太细，会好痛噶喎。太大太松，走几步呢个轭就甩咗落嚟咯，耕唔到田。就好似我哋着鞋一样，如果鞋太细太窄，话你着起嚟走路好辛苦，好痛。如果鞋太大，行两步就甩啦，根本走唔到路。尤其如果你赛跑嘅时候，几步路鞋就会甩咗落嚟。所以主耶稣系为我哋嚟到订身度造，按照我哋嘅恩赐、能力、兴趣、经验、负担等等，安排我哋在神嘅角度，在教会里边唔同嘅侍奉，系最 fit、最适合。咁样侍奉起嚟就系安息。而不是重担，例如喜欢音乐的弟兄姊妹唱诗班练诗，个个人走晒三点钟，你先至闩门，你唔会觉得有重担。真正能够发挥侍奉恩赐的，越唱越喜乐，是安息。上一代伟大的传道人滕近辉牧师，同时兼任几个侍奉。神学院院长、北角宣道会主任牧师，到世界各地去讲道宣教。有人问你咁忙，经常讲道辛苦吗？滕牧师话唔会，因为讲道系安息，系我嘅休息，所以唔辛苦。弟兄姊妹，当我哋侍奉嘅时候，假如系按照我哋嘅恩赐才干，神为我哋订身度造嘅话，你不会觉得是担子，而是觉得是休息，能够发挥所长。就好像神创造每一日之后，退后几步看一看，这是好的， it is good。 安息第五层的意义就是天家的安息，也都是每一位信徒最终能够享受父神为我们创世以来所预备的永恒的安息，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及求着信心的伟人，他们从远处看见，虽然死的时候还未得到所应许的，然而这个就是他们将来要进入这个天上荣美的天家，圣城新耶路撒冷。不单止是黄金街、碧玉城，没有眼泪，没有痛苦，而且有神的同在。不单止在天家里面经常可以唱诗赞美祷告，也都可以享受主耶稣为门徒所享用、所预备的筵席。因此我们每个月都有一次这样的预表，将来在天家与众圣徒、与主耶稣享受这个筵席，可能比我们今天晚上的年三十晚的筵席是丰富几倍，比我们结婚的时候请饮丰富多天家的筵席，将来的安息。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九节所讲，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咁呢五个安息对于我哋今日有咩应用？有咩提醒？有咩激励？甚至有咩警告呢？希伯来书里面有不少嘅安慰，好似我哋刚才所读启应经文嘅安慰，但同时有好多嘅警告，因为当日出咗埃及未进入安息之地嘅以色列人，就好像今日我哋嘅信徒，好似 John Bunyan 啊约翰本人所写嘅《天路历程》，离开咗埃及，但未进入迦南，系旷野之路 （Pilgrim's Progress）， 天路历程之中。第一个提醒要小心，就系四章一节所讲。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惧怕。这个畏惧不是叫我们腾腾震心慌慌，叫我们小心、警醒、谨慎， 唔好大意啊！英文就话 complacent， 满足啊，摁摁脚。大安主义嘅人其实系最危险嘅，太过轻松放松，好似喺温水里面嘅青蛙被煮熟咗都唔知道啊！我又有屋子，有车子，有妻子，有孩子，有银子，有样子都有，好顺利啊！我份工都唔错啊，等住退休，退休金大把。儿女咧又品学兼优，好快脆我就可以退休环游全世界。complacent 太知足，安逸系最危险嘅，好似当时嘅。在埃及出了埃及旷野地以色列人一样，今天的基督徒都一样，我们仍然在旷野，仍然奔走天路，未到应许之地。旷野是有危险的，有野兽的，有毒蛇的，有狮子老虎的，还有很多的试探的，有很多的试炼的，例如粮食不足，例如没有水喝，这是一个的考验。今天我们或者在美国不会没有东西吃，不会没有食水，间唔中可能就一次的 Sandy 飓风来几年一次、或者没有水一朝半日这样。但是在香港人来讲，水为财啊，没有工作，银行没有钱，又要供屋供车供儿女对大学，怎么办啊？试验试炼考验，要小心，要畏惧。第二，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要有信心啊。四章第二节，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益，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在旷野漂流的以色列人，他们听见摩西所传的律法就是神的道，但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的道与所听的律法去调和。不是这些道没有用，没有效，水皮没有功用，而是他们没有信心，所以这些的道就不能够产生功效。再跟住一段嘅圣经就讲到神嘅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但系出咗埃及，未进入迦南地，以色列人冇信心，唔能够同道一齐混合产生功效。举个例，当你煮饭冇水，喂，揿咗个掣，饭煲半个钟头，啲饭唔熟嘅，冇水啊嘛，干煮点熟啊？米要同水调和先至能够煮熟成饭啊！信心必须要用同所听嘅道调和混合，先至能够产生功效。而雅各书就讲到，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信心必定有信服嘅行动。正如第七节所讲到。你们今天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硬，什么叫硬着心呢？就是不信，听了之后不听从，不信服，不行动。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不信神的话，不愿意进入迦南，他们甚至想反叛，将摩西、亚伦用约书亚加勒用石头打死，另外立首领带领他们走回头路，回到埃及。那我们是不是这样的硬心不信？第三个应用，第三个可以说是安慰。希伯来书有警告也有安慰，就是在第九和第十节讲到，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是揭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揭了他的功一样。 天国里面的安息就是最终的安息，其他一切的安息都是这个最终的安息那个预表。今天我们在地上享受的安息，也是遇上天上的安息。例如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唱先经历神的同在，是遇上天上将来我们敬拜要享受的安息。因此如果我们今天不懂得在崇拜里面享受神，唱诗歌、念口簧、听到瞌眼瞓的时候，我们未训练好自己将来去享受。今天当我们个人灵修的时候，神的话激励我们、鼓励我们，即是遇上将来将要享受的安息的。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粮，将来在天上，在启示录第最后两章里面讲到，我们将来要有享受这个生命河的河水和果子不断的喂养我们，一切都是预表将来天上我们要享受的安息满足。这个是我们的盼望，甚至当我们有很多的不明白、很多的愤怒、很多的质问，为什么我们身边的基督徒好地地的，又爱神又爱人又热心侍奉，没几年前在我们的身边唱歌一起侍奉，神为什么这么早将他们带走呢？我们不明白，我们问，正如好像很多的先知，好像哈巴谷一样，很多的不明白，然而我们要凭着信心去相信。有些人可能觉得他们不幸运早离世，但圣经怎么说？希伯来书第四章的信息说，他们是进入神为他们所预备的安息，是叹世界，是一乐也。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所说，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惨吗？不是啊，好得无比啊。所以有些人的安息礼拜称为欢送会啊，不是追悼哀哭会。这个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给我们的信息，要有盼望。很多打工仔仍然每日要赶路看老板面色的人，就很羡慕那些退了休的人，每日不需要上班，不需要教闹钟，可以摁摁脚叹世界，喜欢食物都可以，喜欢去哪里都可以。我们会否羡慕那些已经比我们提早退休在天堂享受安息的弟兄姊妹呢？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信息盼望。正如启示录第十四章所说，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不是有祸了，是有福了。因为圣灵说，是的， Amen， 他们释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当我们退休的时候，有很多 IRA 公司的退休金随着你。当我们在世上忠心侍奉神的时候，在天上有什么作工的果效随着他们。有盼望，就是因为有这个盼望，所以就算我们不明白、不了解、叹苦劳息、劳苦叹息，我们心里面都相信在天上我们将要享受更大的安息。所以就算见到身边的人、亲爱的人离世，不需要失望、绝望，而是存着盼望。请我们同心低头祈祷。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说话，鼓励也警告，提醒也安慰。 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激励。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